老师好，王老师好。
哎，你好，是，好，我们就开始吧，好吧，
哎，就是大家叫我叶子就可以。然后我是一个中学的专职的心理老师。然后一般病人的一般性资料，然后是13岁男，然后初一的学生，他是家中的独子，然后爸爸79年。妈妈是82年，然后爸爸是厨师，妈妈是一个软件公司的业务主管。妈妈的学历是自考大专，然后爸爸是初中，然后两个人是在网络上认识的，相爱结婚。然后来源是，他找到班主任，然后找我预约。然后初始访谈，病人的来诊原因，就是有写四个部分。第一个是他人际关系很紧张。他总是在学校和同学发生矛盾，然后别人一起就是互相玩耍的行为，就会遭到他过激的攻击，会骂脏话在班上，然后还连带骂别人的爸爸妈妈，把鼻涕弄到别人身上。然后有一个男生跟他玩闹，然后他就把脸放在人家的，不，把脚放在人家的脸上，然后这个男同学就表示很冒犯、过分。和女生玩闹，他就去推女生的胸部，然后被老师请来家长。那个 X 同学他还说，这么小的年龄的女生哪有胸？然后班主任老师就更加生气，这个 X 同学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让他停课3天反省。然后第二个是他规则意识很差，老师在上面讲课，他就脱鞋，而且唱歌，不服老师的批评，并且骂了老师，打个鸡毛，然后被同学听见了，就告诉了老师，不服老师的批评，向老师扔笔。毁坏公物，一个是椅子，一个是那个教室的玻璃，就都搞坏了。然后你问他原因，他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去毁坏公物，就是说别人都踢了椅子，别人都动了窗户，他行为不符合年龄，就是，他初就是初一，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拉屎在裤子里面，上课的时候。对病人的第一印象是他全程都不看我。就眼神不跟我交流，他语言很碎片，而且就是他讲话含糊不清，有气无力，没头没尾，描述不清楚事情，我跟他交流起来特别的困难，然后还感觉到他很隔离，他总是说自己没什么感受，包括他被罚跪，然后被父母去打，他都没有感受。然后之前是没有过治疗室的，但是他妈妈在因为他的事情在学习家庭心理教育的课程。目前的情绪，他是说没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他的想法是他想要上高中，然后他说很多人的目标都是要上高中，再难也要上高中，这个是他的原话。然后问及他的人际关系很紧张的这个事情，他说自己不在乎有没有朋友，然后觉得这个事情不重要。我的动力学的假设的话，我是觉得 X 同学他的防御机制是十分原始的。然后觉得他是精神病性的防御机制，否认、投射、无所不能、建筑行动、隔离、情感发育滞后、婴儿期的心理发育水平、人际关系淡漠，而且有很多的攻击性、无自省力。这个王老师，我不知道说不说那个思考的部分。
可以，你可以说说看。
就是我对他很迷茫。为什么迷茫了？就是首先他从来不看我的眼睛，我就会觉得他有阿斯伯格的特点。然后他损坏公物，过激的攻击同学，然后总是说是别人的错，就感觉他有品行障碍的特点。然后他语言又碎片化，逻辑又很混乱。我那个逐字稿就昨天跟他去做的那个，就是这样。
我看到了，
我就觉得他有点那种分裂样人格的特点，因为他爷爷又有精神分裂症嘛。所以我对他的评估非常难以整合，就很不清晰和感到困惑。设置是每周一中午的11:50到12:40，然后这是跟 X 同学，然后跟他妈妈 Y 女士是下午每周四下午的2点到2点50，也是50分钟。然后是学校咨询的免费个案，然后地点也是在学校的心理咨询室。截止昨天就是4月10号，一共咨询8次，妈妈13次，孩子是5次。个案的背景的话，就是 他的成长史是他出生的时候就呛了羊水，在 ICU 里面待了2天，然后住院还住了半个月后才脱离危险。然后他小时候是跟妈妈、奶奶，哦，是没有爷爷啊，爷爷是在后面，我知道他爷爷是在老家，妈妈、爷爷和爸爸一起生。妈妈白天上班，奶奶就是白天去带。然后他小学的时候跟同学起冲突，把一个女生的电子手表冲到厕所，拿不锈钢的杯子打人额头，手戳人的眼，三个都是不同的人。然后老师就很生气，就说就说大家都不要跟这个他玩。然后家长就也很生气，说老师带头孤立他的孩子，然后跟我表达了很多对小学班主任的不满，觉得说这样的话不配为老师。然后他的人际关系的话，就是和爸爸交流比较少，然后爸爸总是批评他，然后妈妈，他来访的妈妈就说爸爸是个说话很怼人、没有情商的人，和奶奶一样说话怼人。然后还有我问他什么叫怼人，要他举个例子，他说，爸爸给学生做饭，然后学生在玩那个手机游戏，爸爸就说你要喜欢玩，我就让你玩一个月，让你玩够，什么都不做你就给我玩游戏。然后学生就笑着说怎么可能真的让我玩一个月。然后他和他父亲的关系就是，好像有些冷漠，因为他父亲6年级的时候下晚班回来，骑摩托车被一个汽车撞了，然后髋骨粉碎性骨折，住了院20多天。然后这个学生一次都没有去看过他爸爸，而且当天晚上还在，就是还在家里打了一通宵的游戏，一个电话也没有问爸爸现在情况怎么样。妈妈和爸爸都觉得这个孩子很冷漠。然后爸爸还因为这个事情就对孩子很生气，然后妈妈说他喜欢唠叨学生，然后总是跟他讲要这样要那样，然后但是还是会跟妈妈去聊天，然后上个周末还给妈妈做了早餐，妈妈就夸他做的好吃。和奶奶的关系是，看一下，我问了。就是我问了这个孩妈妈，她说她跟奶奶关系很亲，但是我问她要她举例子，她又举不出来。然后孩子的话，我也问了的，然后好像也举不出来什么例子。然后我就说一下他那个成长史，他是出生了以后就是由外婆来带的，然后外婆是过来他这边来带，带了半年以后，外婆就要去带这个 Y 女士弟弟的孩子。然后外婆回老家了，就给奶奶带，奶奶就一直带到3岁，然后是顺产，然后非母乳，是喝奶粉长大的，就没有喝过母乳，1岁就断奶，5岁分床。然后孩子3岁以后他自己带，就妈妈自己带，孩子身体总是不好，爱生病。然后我问他孩子的就是观察他孩子的人际关系，这个妈妈说她没有。就是没有观察过他孩子怎么跟别人孩子互动的，我觉得很奇怪。然后和爷爷不亲，我问他爷爷的事情，他都不愿意，就不太愿意说。然后我也不好意思问，然后他在班上没有朋友，然后也没有其他也没有朋友，同学关系很紧张，就是都想离他远一点，但是呢也会嘲讽他。就是我上一个课叫好人缘的时候。班上同学都提名他，说他好人缘，但是就是讽刺他的。然后他觉得语文老师有学问，但是东西不多。然后还觉得
这
是
个
老师
是
看不
他
顺，
说的还是他妈妈说的？
他自己说的。
对，
他
我的
谈
意
到
思
语
是说，这是他说的还是他妈妈说了以后他说的？你有问过吗？
文。哦，我没有，因为是这个孩子跟我说的，我就以为是这个
对，
孩子自己的。
你想想看，这个孩子从他的很多表现来讲，他会说这老师有学问，但是东西不多，这两个。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两个是冲突的吧？
会有，
没事的，没，你继续往下说，哎，好。
然后老师他认为老师是，语文老师是看不顺眼就打他，然后移情的话，哦，我觉得这个好困难，我就感觉他的移情就是回避，可能对我有一些生气吧，然后失望之类的，不知道有不有。然后反移情，我的感觉就是我很迷茫无奈，然后跟他做咨询的时候很着急，后面我听说他被打。这个事情也有点心酸，心酸是这个孩子没感受， 就被打了以后。
被谁打？
重要，被他妈妈和爸爸打。
是他说的吗？
对。
他跟你之间的一个做咨询的状态是怎样？
嗯，哦，就是全程不看我，
嗯，
然后他说话就很难的去理解，但是我问他问题，他会回答，嗯，而且特别是讲到他爸爸妈妈打他的时候，嗯，他是很愿意去说的。
嗯哼，好，好，行。
然后重要的时刻的话，就是嗯，他妈妈来找我是觉得希望有个人理解这个孩子，想要知道他在学校做出这些事情原因，因为他们都问不出来，好像这孩子描述不出来为什么这样子。
嗯，
我会觉得他像个不会说话的婴儿，嗯，基本上是我在猜。嗯，然后重要时刻是嗯，他有时说老师打他手心痛苦，打板子力度不大，然后我就说我猜你当时被老师打手心虽然力度不大，但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会感到伤面子和自尊心，伤自尊心。然后他当时有点让我意外的，他是委屈的嘟起了嘴巴，就这样点头。
嗯嗯嗯 嗯， 嗯，
我在我印象里面他好像是个小霸王一样的，但是他也会这样委屈，我就是当时觉得那个朋友。然后他不是很清楚自己的成绩，他说他要想要考高中，但是他其实第一他不知道高中分流是50%的人，他也不知道自己年级排名，就只是空喊口号说自己要考高中，然后还瞧不起中专，说中专读那个有什么意义。嗯，
他为什么要考高中呢？
我觉得是他妈，因为他妈没读高中，然后天天给他念叨。
不是，就是说你问他，他就说再难也要考高中，然后你就问他为什么要考，为什么是高中，对吧？
嗯，我问了他的，然后他当时说的是很多人都要考高中，一下就把话题给岔开了。
嗯，
我当时就是说，我说，
嗯，
那很多人呢，啊，我说那你呢？他说再难也要考高中，就是这样的。
嗯，好，好，嗯。
然后他跟我说他想的咨询目标是他希望他希望考高中，然后我说那怎么样才能考高中，具体来说呢，他觉得他首先要自信，然后要找自己的感受，然后要专心学习，注意力集中。然后我就不理解找自己的感受跟学习有什么关系，然后他也说不出来，然后我就说我猜你很难体会到自己什么感受，然后常常是麻木的，他也是跟那个时候一样的嘟起嘴巴点头。这个是治疗的那个对话，这个老师，这个要
治疗对话没关系，你重点的说一下他妈妈的性格跟教育他的方式，还有你觉得他妈妈很奇怪的地方好吗？
好的。嗯
嗯，
就是妈妈，嗯，我觉得他妈妈性格是迎合、自恋、夸大、客气、强势。具体来说的话，就是我说的关于这个学生的事情他都比较认同，而且总是在批评自己，说自己就是自己教育不好孩子才会导致现在这个样子，然后都是自己做父母没做好的。然后他说嗯，他恨不得现在把孩子塞回肚子里面重新再养一遍。然后我就听着很难受。嗯，我觉得他为孩子承担太多责任，也很自恋。然后他强势的部分是他幼儿园是这样读的，读了一个一年级，不是读了一个小班，上了一年，中班上了一个季度，大班上了一个季度，然后又上了一年的学前班。然后妈妈说，她这样安排是为了让孩子不至于小学跟不上，要多学点知识。我觉得这个妈妈很强势，就自己这样随意的安排。
嗯，
然后她妈妈会给这个孩子找很多理由。她说她不认同孩子这种暴力的方式去打同学。但是呢，他觉得其他的孩子不如他的孩子，就没有这个起因了。我当时听着也是很无语。然后他妈妈会很夸大这个孩子的成绩。嗯，他跟我说，哎呀，他小学四年级之前多么优秀啊！我当时就问了一句，我说那他考多少分呢？然后一问他的那个成绩，就是语文是就是之前四年级之前语文65到70，数学是80，外语是90分左右，就100分的卷子。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觉得这个成绩普通啊。然后他妈妈也很惊讶。
嗯，他妈妈
然后
他很惊讶这个成绩是普通的。
哦，他妈妈就是啊，他那个表情他没说，他说啊这叫普通啊，就是那种感觉出来了。 就是我会觉得这个成绩是普通，他妈妈觉得这个成绩是优秀，然后他还跟我补了两个例子，他孩子优秀，他说，他孩子3年级的时候算术是全校第二名，书法比赛拿了一个2等奖，然后4年级以后成绩下降，就是65啊，语文65，数学40，外语90分，然后这个孩子也跟我说了，他说，这个等一下再说吧，然后，句句离不开学习。其实他孩子最重要的问题根本都不是学习，但是呢，他全说这个孩子学习下降严重，那以前有多么的荣誉，然后我就感觉这个家长拎不清，3岁之前没有教育过这个孩，好像没有参与过养育，就是说孩子的很多事情不了，然后3岁之后呢，除了学习也看不见这个孩子，然后，然后还有他。家暴这个孩子的事情，他自己没有跟我去讲，他就说他言语唠叨批评。然后我是从孩子那里，就是这一次王老师问我，他教育方式是怎么样，然后我去问了这个孩子，我才知道这个孩子被打得非常严重，是爸爸
怎
妈
么
妈是
严
拿那
重？
棍子打，然后再就是拿那个皮带去悠，我们这里叫就是方言叫悠他，抽，
抽他，
对，抽。对，拿皮带抽，然后还砸了他的手机，因为他玩手机游戏，然后还不写作业，然后他家里人就打他，骂他，然后把手机砸坏了，砸坏了一部手机，然后还砸了，把墙也砸坏了，就爸爸妈妈都打，妈妈用手打，爸爸就用工具打，就是我当时听着就，哎，就有点可怕，
他
就这个。
被打的频率有多频繁？
5、6年级被打得很多，五
因为
六
他
年级
的
打得
品
很
性是从五年级开始变糟糕的，对吧？他开始攻击同学是从四
对，
年级。
攻击同学是从5年级，成绩下降是4年级。他家里其实就是因为成绩下降就打他的。
并不是因为他的那些攻击行为打他的。
不是不是，我问过了，他说是因为他不写作业，然后还有玩手机游戏，他家里非常讨厌他玩手机游戏，然后为这个事情打他。然后就是补充的一点点事情，就是他那个大小便是不是正常的？就是这个没有问，但是初中只有一次，而且同学们都闻到味道了才开始发现是他，他自己都不说，然后他偷偷。
你说。
他偷偷把同学的蛋糕藏起来，不承认他藏了人家的蛋糕，也不说，最后还是老师调监控才证明是他，铁证如山，他才承认。
他对老师的态度呢？
他觉得老师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每次都要请他家长，他是很生气和很厌恶，但是我这样跟他反馈了以后，他是说没有，他说没有。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就说他对老师的态度。
态度，我觉得他很瞧不起老师。然
他，
后，
你不是说他会在班上当面的，就说拿东西丢老师是吧？
对，他不服老师的批评，然后觉得很愤怒，对老师。然后，
对，
包
就，
括他说，您说。
你说，没有，你说。
包括他，他评价语文老师的时候，就是会让我感觉到他瞧不起语文老师。
所以我在想，这个他的语文成绩这么差，他妈妈还说他不写作文都能够有65分，不是吗？对吧？
对。
所以你的督导目标是什么？
我的督导的目标是，首先是这个，我对 X 同学的评估非常难以整合，我想要王老师，希望王老师帮助我评估他的人格、病理情况，还有他需要去医院吗，以及对他的个案概念化。然后第二个是我感觉到跟 X 同学工作起来特别困难，主要是在沟通和交流上面，我很难理解他在说什么。然后基于对 X 同学的评估，我想知道我目前在学校的工作范围内，我可以怎么样能够帮到 X 同学。
就是你是学校的心理老师，对吧？
对。
那么你的一个理论基础是
精神
你
分
的理论
析。
啊，是精神动力学。好的，
对。
好，是好。那么你在学校这个学校任职多久了？
任职将近一年。
嗯哼，好，所以你也很年轻是吧？
就一般般吧。
六个好，行，好，我们来看，因为这是一个蛮复杂的案例，我只能够从两个方面来讲，因为毕竟我虽然是督导，可是你也交了最近的这次逐字稿给我，我看了最近这个逐字稿的时候，我几乎推翻了我对这个来访者的理解。好，最后这次的逐字稿，我们两个念一次给大家听一下好吗？因为不多。
左右嘛，
不
二
会
十
太
二。
长，好像念起来也不会太长嘛，是吧？所以最后这一次的逐字稿，
好的。
因为这样让大家能够感觉到这个来访者他是怎么在说话的。
他说话是很有气无力的，然后很含糊不清。我就不信我抽屉里，我就不
好，
信我
等一
抽
下，
屉里还有
嗯哼哼。
垃圾。如果还有垃圾，我就告诉老师，你这样做，挺好的。我说一下 T1，你这样做挺
等一
好
下，等一
的。
下，我找到逐字稿，我跟你一起念好了，因为这样子会搞不清楚。因为我这个写的太多了，我一下找不到。好，你当来访者，我当咨询师，好了，好吗？我们把这个地方念一下。
我就不信我抽屉里还有垃圾。如果还有垃圾，我就告老师。
你这样做挺好的，如果别人把垃圾放到你那里的话，你的确可以跟老师说，但是。你是不是担心老师会不信任你，觉得那是你自己的垃圾、垃圾？
那必须的，要管的人，他回来他又，他最讨厌撒谎的人，所以买了监控。
他讨厌撒谎的同学。
所以说，他现在如果有很多人的同学或者家长不信任他，就直接拿监控给他看。
你觉得你也是被老师不信任的吗？我看你嘟着嘴巴也有一些很委屈的感觉，对于老师不信任你的。
再继续下去的话，我的学业生涯就到此结束了。
老师不信任你，你连学习都不想学了。
那不可能。
那是怎么说的？学业生涯就到此结束了？
老师，你还想问什么？说。
你刚才问我的问题，老师，你还想问什么？我好像感觉到咱们之间的谈话是为了我，而不是为了你。你觉得是这样吗？
摇头。
那是怎样的？你刚才突然提到说我想要问什么就问什么，而不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所以现在我这种俗话说，说这些是为了什么？
说什么俗话说？
说这些事是为了什么？肯定在我们这里就是为了吧。现在我们请同学打扫楼，现在不是考虑不放手了。某某老师跟我们同学都不敢相信，老师还跟家长打小报告。
听起来打小报告是给你造成了很多的烦恼，你其实是不满的，你很厌恶别人打小报告，因为你今天一来就跟我说的是关于老师不信任你，然后你也很讨厌别人打小报告，不管是同学打小报告还是老师。
怎么可能讨厌同学呢？
我说的是讨厌同学打小报告，然后也不喜欢老师打小报告。
点头。如果不是同学的话，那我就有可能讨厌老师。
你是说你也很讨厌老师，总是喜欢打小报告？如果你做了什么事情会被……
说真的，一点垃圾我会扫，他总爱翻旧账。
谁爱翻旧账？
我们班主任老师很爱翻旧账的原因就是他是，同学，就打比方说那次有个女的还哭着找老师，老师再三强调的什么，谁敢翻旧账他就不管。
谁敢翻旧账，他就不管。
关键是进入状态，就是因为人家发生事情请过去，因为。
我们先到这里。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听得出来了吧？ 就是这个来访者，他并没有在接，就是他的话是断的，对吧？老师说跟他，其实我也不太懂他在说什么，但是，这地方会让我评估他的认知、他的思维，他甚至有思维破碎的问题。这个思维不仅仅是混乱，甚至破碎不连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考虑他的精神病性。你当然说他有精神病性的一个部分，可是我讲的是一个精神分裂的部分，因为他的外公是吧？他的外公是精神分裂，
好像是他爷
还
爷。
是爷爷？哦，爷爷是精神分裂哈。但是你要去问他妈妈有关于爷爷的事情，他妈妈不太谈。而且这来访者呢，他的问题是从小学5年级开始急剧变得严重。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点就是说，他大初中1年的时候拉大便在自己的裤子里面。那这个地方来讲的话，你有跟他讨论过，有问过这件事情吗？
我没有跟他讨论，我是问的班上其他的同学，因为我好像觉得有点羞耻跟他去谈论这个事情。
你替他羞耻。
哦，
那么你觉得你评估他的羞耻感有多少？评估一个人的人格水平，羞耻感的评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来访者几乎这个超我的发展是非常糟糕的，是吧？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首先我没有办法跟你这个地方我不适合做诊断，所以你一定要带到学校去，带到医院去。好，那带到医院去，他只要一个测试一做就知道了。好，他这个地方是很必须要就医的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他的这个，就是说因为他的行为失控是5年级开始，然后6年级就变得更加严重，还打伤同学赔钱，对吧？哈，这个不。然后呢，你说他的人际关系紧张，在学校总跟同学发生矛盾。就是大家互相在玩的这个行为呢，会遭到来访者过激的攻击，对吧？就大家玩着玩着，他突然会开始攻击，他在班上骂脏话，连带骂别人的爸爸妈妈，对吧？然后会推女生的胸部，还老师说他还说这么小的年龄的女生哪有胸部？所以就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啊，这地方，所以我觉得。同学间互相玩耍的行为总是会打打闹闹啊，尤其是男生之间哈。那么对他而言呢，这个打打闹闹对他而言就是等同于生死搏斗，等同于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区分在游戏里面的象征的意义，他没有办法区分的，所以他不具备象征化的能力。就我们常常会玩游戏，就是啊，我杀死你了，对，但这杀死你不是代表现实的杀死。是一个游戏里的一个杀死，对吧？哈，就包括我们现在玩手游啊等等这个部分。那这个象征能力呢，是人类最基本有的能力，会利用一些具体的事件来表达一种抽象的概念或者是一种情感的能力哈。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能力呢，我们可以就是发现事物跟事物之间的象征关系，包括我们梦就是一种象征关系。我不知道你问过他有没有梦。做过什么梦？
我没有问过。
你也可以问，我相信他的梦是绝对非常直白的，缺乏象征化的，缺乏象征化。比如说我举一个很象征化的一个梦哈，就是我记得我个来访跟我讲过说，他去相亲，然后碰到一个条件非常好的女孩子，他很喜欢，然后呢，结果呢，他。哦，不是，然后后来当晚他就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是什么呢？他梦见他在一个郊外看见一个绿油油的那些矮树，哈，就不高的矮树，就上面铺了一层的那个白雪，就刚刚下了雪，可是就停掉，就附在那些绿油油的树上，他觉得非常好看。然后呢，而且那个在他眼前还有一群孩子很可爱的在那边玩啊笑啊，就是那个场景，又太阳晒在那个白色雪上面就非常漂亮。他就拿着手机下来要拍画面，结果呢，手机荧幕太亮了，他没有办法看清楚，他没有办法拍下来。那么这里面这个梦的象征是什么？ 这里面梦的象征是什么？
他和那个女孩子的关系。
是的，就是他今天碰到那个女孩子这么的美好，就如同他在梦中看到那样美好的景色，可是他却捕捉不下来。他捕捉不下来那样的一个美好的那个画面。好，比如说 Rose 说他不配得感，那这个梦里面不配得感可能有，但也有他的焦虑，他担心我没有办法追到，对，求而不得这个女孩。那么另外一个梦的一个，还有一个很象征，就是说有个来访者梦到一条河很干，没有河水，自己在这一头，然后他的妻子在另外那一头，他们两个相隔着两个岸，却没有互相没有看到对方。那这个地方其实我可以感受到，就是说所谓水是一种什么？水在梦里面或在意象里面，它的象征是什么？
情感，
情感的流动，对吧？哈，结果他们的夫妻之间没有情感，没有交流，有了隔阂，而且还隔着一条河，是吧？哈，所以我相信这个来访者他是没有的，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去象征，就说他是一个来访者失去了象征能力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真正进入到游戏里面，他没有办法享受游戏，所以这个地方呢，譬如说，别人在一边玩，就说"哎呀"，就是对他一些好像打闹的动作，他就会觉得别人要可能要就是对他要伤害他干嘛的，所以他开始会有一些很过激的一个反应，他开始攻击别人，因为他是在保护自己，所以我说这个题目我定的题目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因为在他的世界里面就是这样。然后呢，他推女生的胸部是因为他的心智没有发展到相应的年龄。那么，但是他的生理发展已经到了那个需求了。虽然老师在辩解，他跟老师辩解说年纪这么小哪有胸部，但是这是一个很，但是他推胸部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反应行为。虽然他当下可能没有意图。没有意图，可是他的那种长到13岁这个生理需求是已经出来了，而且他没有发展到能够意识到自己错误的阶段，对吧？一个玩弄大小便的孩子是不知道对非是非对错的，他的超我没有发展。我们一个人的超我发展，如果按照精神分析来讲，是在3到6岁啊，就是在俄狄浦斯；如果按照克莱因来讲，可能就很早了。1岁的时候就发展超我了，那这地方我就不展开，因为要讲的很就是很大一篇哈。然后他会毁坏公物，他毁坏公物，譬如说，他说那别人也动窗子啊，别人也踢椅子啊，好，那么我为什么不行？但重点他踢椅子，他弄窗户的时候全都弄坏了，那么为什么别人不会弄坏，他弄坏了？能理解吗？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就把东西弄坏？
他很生气。
不一定，他不一定，因为他说他不清楚为什么要毁坏公物，他并没有说这东西干嘛了，他不清楚，对吧？哈，然后呢，很难扩展，因为那个理论太大一套，我讲一半也挺难受的哈。就是光那个超我的发展的部分，这样子，就说一个当然精神分析的一个超我的发展，我大家可以讲，那比较快哈，那比较简单，讲清楚这样子。就说我们讲一个小婴儿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他都是用尽全力的，对吧？你不要看小婴儿那个干嘛干嘛，他其实是很用力的，所谓的吃。使出吃奶的力气啊！哈，这句话不是玩笑话。婴儿确实是使出吃奶的力气，因为他们还不会掌握自己的力量。随着年龄慢慢长大，我们每个人都开始知道我们会控制，对吧？哈，好，那个生命连接什么厌息厌，就是他说没有分寸感。是的，就是说。我们慢慢长大以后，我们会知道在不同情况之下，我们使用多少力量。来访者看见同学踢椅子啊、推动窗户啊，他也去了，但是他没有 他没有办法控制力道。如果假设他今天是以一个13岁的孩子拿出吃奶的力气，那肯定是要破坏公物的。你理解吗？就是说，我认为他没有想要破坏，但是他就是破坏了，因为他已经习惯这样子在使用，因为他没有发展。好，那么另外他的行为啊，比如说他拉屎在裤子里，那已经是初一了哈。如果假设他今天是因为他不敢报告老师，他要上厕所，所以拉在裤子里，那这个是一种跟权威的关系，他过于畏惧权威，担心被拒绝。好，确实有些孩子会这样子，就憋得不行，也不敢告诉老师。但是来访者他不是这个原因，他不是这个原因，对吧？因为他根本不怕老师，在他心里面呢，他没有规则，他没有超我。所以，他如果今天这个情况下去，他不是反社会人格，就有可能是精神上是有问题的。好，我没有办法做出绝对化的一个评估哈，这个部分还要你再去那个，所以我就必须，我在前面的时候，请你补充他妈妈的部分，我得清楚他是如何被教养的，妈妈的脾气如何，妈妈是否脾气暴躁。妈妈是否在发脾气也毫无规律可言。那么，有的孩子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是很容易暴怒的，而且是行动先于，比语言还要快。先生气，先打一顿再说，但是不在事后做太多的语言的沟通。好像我打了你，你就应该知道你哪里错了。但是这个来访者呢，他不一定知道自己哪里错了，不一定知道哈。然后这个，比如说我来讲一下这个精神分析这个，超我这个发展的部分，就是说，事实上呢，在俄狄浦斯3岁以后呢，有很多父母的一个现实化的要求，还有父母的一个禁令呢，它其实会内化到孩子的心里去。那么作为一个超我，它内化的价值系统来运作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去控制自己的行为，而且对别人做出更深层的一个、更清晰的一个承诺，还有对自己能力的一个掌控，也不用去依赖别人来告诉我这样做对或不对，对吧？哈。那么在此之前，我们的超我是非常严苛的。通常，可能在譬如说有的人发展的比较慢的时候呢，他还会总会把这个是非搞得非常清楚。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去分辨的时候，他会用非常严厉的，譬如说，幼儿园的孩子会对于你在三更半夜过马路，他会讲说你不可以过马路，现在是红灯，对吧？哈，但实际上都没有车子，哈，他就会非常严厉的去遵循这个部分。但是慢慢，我们会跟现实的部分去综合的话，我们会让我们的超我会跟现实这个部分，好，所以。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讲呢，就是超我是源自于道德理念的束缚，是由父母的习性发展出来的道德人格。我们去内化父母给我们的规矩。但是来访者呢，这个就是说父母的表扬跟批判呢，是每个人超我发展的第一步。好，他如果表扬你什么，譬如说他譬如说我印象中。我小时候呢，幼儿园，他不到幼儿园的时候，我有一次就站在椅子上，哈，站在凳子上，我就炒了一个蛋炒饭，然后我爸爸就跟他的朋友讲说，我女儿炒的蛋炒饭是全世界最好吃。其实这个父亲对我的这个表扬呢，实际上呢，就让我内化了这个部分。好，我要做一个把蛋炒饭炒得很好吃的人。所以我讲，我将来就会在这个方面，因为这已经成我被表扬过的。你们不要以为说啊，表扬你学习好啊，或者怎么，就说方方面面的表扬跟批判，都有可能会对你的超我有一定的影响哈。而且一刚开始的这个影响是非常的严，非常的僵化的这个部分。好，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所以超我其实是压抑我们的本能的要求进化而来的。好，所以我们一般讲。就是指超我，是指我们在弗洛伊德讲是在我们的人格结构中的一个道德良心跟自我理想的部分。这个超我会让我自己发展 往以后发展是发展成什么？我自己理想中我想要的样子，我想要的样子，那这个超我会带我走的。但是这个来访者呢，我觉得蛮令人，就是我会去很仔细去问他母亲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的时候呢，就会让我很担心，就让我很担心。好，譬如说他告诉你他的想法，他想上高中，那你问他，为什么要上高中？他说：“因为很多人的目标都是要上高中，再难也要上高中。”那么，来访者上高中的目标其实是不是他自己的？是因为很多人都要上高中，这算什么目标？所以我觉得这个高中的目标是他妈妈说的，因为他妈妈不是很担心他上不了高中嘛。这个孩子不知道他要上高中是为了什么。所以，有可能是他妈妈跟他说：“你一定要上高中。”那他可能问他妈说：“我为什么要上？”他妈妈回答是：“大家都上。”所以，我们讲哈，一个初一的孩子就不知道自己为何要上高中，而是说因为大家都上。这个回答让人很奇怪哦，因为表示他没在这方面这么简单的判断力都没有，都没有哈。那么我刚才会说他可能有精神疾病的问题，是因为他还有一个部分，他除了超我没有，认知能力有问题，再来就是他很淡漠，他很淡漠，他情感、人际关系跟情感都很淡漠。那么而且他的行为很怪异。你说他是分裂样人格，我可能这地方我会评估他不一定是分裂样人格，分裂样人格跟精神分裂是两回事。分裂样人格不是精神分裂，虽然有可能会有些关系，可是它是毕竟是两个症状体系的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先把这个诊断放一边，我们来看一遍，我们来看他的一个成长对他造成的影响。我们从精神动力学来看这个部分，就说来访者出生的时候他呛到羊水，他在 ICU 里面待了一段时间，住院半年，住院半个月，对吧？半个月，好，你想想看，一个小婴儿一出生就被羊水呛到了，是一种什么感觉？
死亡恐惧。
是他呼吸不了，他本来有几代在供应他的，对吗？可是当他出生的时候，必须靠呼吸的时候，他却被羊水呛到了。那这个时候是一种窒息死亡的一种毁灭感。啊，对。对，倩倩说对死亡的恐惧感。好，在这个地方来讲，他出生这个经验，在那个过程中，他要挣扎的存活下来，他必须充满斗志才能存活。但凡有人冒犯他一点点，都会让他先发制人的，必须把对方置于死地，他才能存活。因为他一开始有被，因为那样的一个呛到羊水，他并不知道是呛到羊，他只感觉有人要让他死。就是有一个很糟糕的东西要让他死，这是一个小婴儿的一个幻想，所以他可能在，比如说他到了小学5年级，他开始症状，他开始发的时候呢，他在发的时候呢，他开始就变了，因为在5年级之前，我不清楚他的那种攻击行为有多强烈，好，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地方还要再去证实他的攻击行为、他的超我发展等等的这个东西还要再去核实一下哈。然后呢，他的语文能力很差，就如同你说他的，他说话是片的。刚刚我们也念了一段他的逐字稿，对吧？哈，他说话片段，他没有办法成句，表示他的语言能力很差的。但是他的外语能力还分数蛮高，就蛮稀奇。或许他的记忆力是强的，他记忆力强的，他就这些外语嘛，就是背啊，哈。但是语文能力到他这个年龄的时候，他必须开始有自己的一个结构，语文结构的部分，而且他的数学倒也差的40分，他的逻辑能力也不好，啊，所以妈妈居然会说他的成绩不错，所以难道妈妈也缺乏判断力吗？而且他在心理老师面，在你面前他很大言不惭的，对吗？那么可见的他在孩子面前就更糟糕了，对吧？这样的成绩被妈妈说是优异，不要说他是颠倒是非了哈，而是他没有办法呈现一个现实的状态， 那么这样子没有办法呈现一个现实状态的妈妈，对孩子到底有怎样的影响？如果我们不要从精神病理来的方向来考虑的话，妈妈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妈妈呈现真相的态度，在养育过程中是否也会给孩子一个非常混淆的态度，一个非常混淆的观念，好吧？没有办法整合，甚至没有办法形成规矩，好，更别说超我的部分了。那么母亲的价值观都那么的混乱，甚至会觉得老师很糟糕等等的，那么孩子怎么可能有一个是非判断的标准？那么家庭治疗里面有一个双重束缚的观念，概念，就是导致精神分裂很重要的原因。我记得我之前提过一个，就是一本书叫《银谷路》，不知道大家记得没有？这本书呢，不是，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就说这个里面这个妈妈生了12个孩子，里面有6个孩子都是非常重性的精神分裂。当然，这个妈妈呢，她在外人看来就是这个家庭塑造得很幸福、很成功，直到她的大儿子开始，6个儿子陆陆续续出现精神病、狂暴、易怒、伤害别人，甚至。就家里鸡犬不宁啊，腥风血雨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状态，这却成为这个母亲不能够说的秘密。她在外界还是维持一个幸福的假象，进行了自我欺骗。对于孩子的这种异常的行为，她视若无睹。视若无睹。那么在这地方呢，她就是导致她的孩子接二连三的出现精神病。到底是妈妈的偏执、强势、漠不关心导致的，还是这个基因遗传导致的，对吧？别忘了他的这个的人，这个来访的爷爷是个精神分裂，虽然到什么样程度我们并不知道那么我们说过在《银谷路》那本书中提到很多，前面提到很多这个妈妈对于这个孩子精神病的一个推波助澜部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银谷路的妈妈跟我们的来访的妈妈有一个很明显的相同地方，就是对于孩子的精神问题视若无睹、隐瞒跟自我欺骗这个地方甚至我不清楚他的自我欺骗是他真的以为这个是没问题还是怎么样，所以这里让人家非常的困惑，非常的困惑。然后呢，当然除了基因之外，就除了他的遗传病史之外呢，人也是环境的产物，对吧？就像银谷路那本书中讲的，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能够摧毁一个人，也可以改变一个人，也可以修复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中也定义了一个人。”就是我们是被人跟人的关系定义出来的，我们是被定义出来的。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为人呢，是因为周遭的人。是我们成，使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对吧？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所以这个来访者呢，在这个地方来讲他的母亲的这个各种的那种很混乱的这个行为加上你对孩子所收集到的家里对他的这个状态的部分，所以我会很担心，就是譬如说你对他妈妈的形容是什么？迎合、自恋、夸大、客气、强势，这好奇怪的组合呀！好奇怪的组合，就是既自恋又迎合，既强势又客气。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连他母亲所呈现出来都是矛盾的，都是矛盾的一个组合，是吧？所以这个孩，如果母亲既然给你的都是这么矛盾的感觉，这个母亲给孩子又是一个无法整合的感觉吧？孩子就是在这种双重束缚里面，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整合所有外界给他的一个信息，而且。这个孩子呢，这个孩子呢，这个母亲完全不知道这孩子，怎么讲，就是小时候的各种各跟人的任何的这个互动，他不清楚，对吧？在母亲的眼里，孩子的问题都可以有理由来解释。虽然说孩子的暴力呢是不对，他认为孩子暴力是不对的，可是他却认为是别人激怒他的。如果他不激怒我孩子。我孩子也不至于这样子嘛，所以他完全没有认识到孩子的问题，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孩子自己也不觉得有问题，对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何孩子他没有是非观念。我现在讲的东西都跟精神疾病是分开讲的哈，这是完全是一个从教养跟成为精神分析的一个发展历程来讲这个部分啊，这个地方。然后呢，再来就是说，你看这个孩子。这个妈妈对于孩子的成长过程一问三不知，我相信她应该很少跟孩子聊天。小时候，她说不出孩子跟其他小伙伴的互动情形，她没有观察过孩子跟其他小朋友的互动，她根本不关心孩子。她可能只有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才开始关心这个孩子。好，这个地方变成就是。如果母亲是一个自恋，她只是母亲自恋的一个产品，要为母亲的自恋的这个部分负责，是吧？哈，所以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他说老师看不顺眼就打他，重点是他真的很多地方看让人家看不顺眼，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是吧？所以他说语文老师有学问，但东西不多。你下次也可以问他，这是你自己说的吗？你怎么会觉得他有学问，但是东西不多呢？因为这句话是矛盾的，有学问跟东西不多是矛盾的。我们可以说啊，这个老师有学问，但是不会表达，对吧？我们可以这样讲。可他说的是有学问，但东西不多，你就问他谁说的？你自己想到的吗？我猜是他妈妈的评价，他妈妈对语文老师的评价，他很多东西都把妈妈的话搬过来，包括上高中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也能够解释他思维很破碎的地方。譬如说，他跟你讲，老师打他的手心痛苦，打板子的力度不大，这两句话是不是又是矛盾的？对吧？虽然你很棒，你替他解释，你替他解释，他说老师打手心。很痛苦，但是力度不，力度不，他没有讲，但是他说力度不大，既然痛苦，但是为什么又力度不大？他没有去解释，他没有把这个情感的部分带出来，他不理解情感，对吧？他不理解怎么去表达情感，但是你替他解释了他心里的感受，你替他，那表示他其实的语言表达能力是非常有问题的，这样子是写不了作文的。那么我在意的是，在这样的很多过程中，他的妈妈会替他去厘清这种感受，并回馈给他吗？还是他妈妈以为他听懂了就不管了？他妈妈以为自己听懂了就不管了？就说如果从小他母亲能够做好这样的工作，就是今天孩子，你看我们今天小婴儿都是一句一句讲，然后妈妈会被他连贯起来，连贯起来，然后反馈给孩子，对吧？哈。那这样孩子在这样的学的过程中就可以很好去表达，也不至于总是被误解，然后就导致这个孩子总是付诸行动的付用诉诸暴力的部分这样子。好，所以你今天告诉他说，你是不是因为你被老师打手心，虽然你觉得不是很痛，力度不大，可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会感到伤面子跟自尊心，所以他就点点头，嘟嘟嘴，点点头。虽然他没看你，你帮他把这个事情整个整理起来了，圆起来了，给他了，对吧？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能够对于他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给他这样一个解释，他不至于到今天这个状态，对吗？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要继续跟他工作，就像后面的逐字稿一样，你慢一点没关系，你把他每一句话说的，他肯定是。想法丢两句，丢两个字出来，这个想法丢两个字出来，那你要帮他连接起来，让他慢慢学。假设我先是撇开他精神病性的部分，他慢慢的学，他能知道怎么去表达。因为一个13岁的孩子，就算今天母亲没有教你，没有母亲没有做这个工作，他在跟同学的互动啊，老师上课，他应该也可以，不是吗？所以这个地方是我很替他担心，他有精神病的那个部分。好，这个是因为一般正常来讲是不会这样子，所以你也替他说了。好，他说 很难表达自己的感受，他常常觉得是很麻木的，因为他很冷漠。好，这一点也是一个精神病的一个特点哈。那么你是做得很好，你能够识别他没有表达的部分，但是你接下来还是要替他好好的做情绪分化的工作，帮他做情绪分化的工作，帮他去确定你现在什么感觉，你是觉得被误解，你觉得委屈吗？等等的哈，好，或者到这个东西叫委屈，这个东西叫愤怒，或者是因为他所有东西都用愤怒来回应别人，因为愤怒是我们最表层的一个情绪，愤怒之后有非常多东西，我可能觉得委屈，我可能觉得羞耻，我可能觉得不配等等的，但是呢，通通反映出来的是愤怒，他今天只会用愤怒。我记得我前两次都有提到，情绪成熟的一个过程。我们一般孩子在情绪分化的过程，我们一般在2岁就能够理解大致所有的情绪的部分。这个孩子应该不是，应该不是自闭。当然，这东西孤独谱系的东西，我们要再盘查一次哈。那孤独谱系的东西，也可以让他去再去。去医院去检查一下，这样子哈，甚至合并多动都有可能，对吧？哈，那么，但是自闭的人他的语言不竟然这么破碎，这样子哈，所以你要帮他做情绪分化的工作，还有帮他去帮他去象征化啊，语言化啊，然后就是寻找合适的语言表达内心的感受跟想法哈。我觉得他之所以会对老师有一些很。不礼貌的态度，就拿东西丢老师啊，顶嘴呀、啊、什么？因为我觉得，因为他可能感受到不被理解，他被污蔑，激起他的愤怒，然后他在捍卫自己，他在捍卫自己。好，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要去工作的哈。然后他还有一句，在你第一交你交给我两个逐字稿嘛，第一次的逐字稿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语文老，他说，他因为没有写作业，被老师打手心，打了3个板子，对吧？哈，然后他说语文老师心情差，作业没写完就生气。我觉得这句话又是颠倒了。语文老师心情差，他应该是说。大家很多人作业没写完，所以语文老师心情差，因为他把因果关系搞错了，对吗？他好像认为是语文老师因为心情差，所以今天我们没写作业，没写作业就很生，就要处罚我们。但事实上是因为他们没写完，很多人没写完啊，字帖啊，还有读那个什么课外读物没读完，然后老师就检查就发觉没有，就心情很差。那下一句，他接着的下一句就是老师打手心痛苦，打板子力度不大。这听起来又是个牛头不对马嘴的。所以在这地方，我们都可以知道，这里它其实是有一个逻辑组织、语言组织的问题的地方。好，所以这地方是我们要去特别注意的这个部分。然后呢，当然，你说。
王老师，我就特别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也发现了他这个问题，因为我跟他工作起来特别困难，我很难理解他在说什么。然后我跟他妈妈去反馈的时候，他妈妈就很轻描淡写的跟我说，他说孩子因为他像他爸爸说话很简洁，就是完全不
简
是一
洁
样。
也要简洁要有一个逻辑表达呀，但是他的
对。
话是没有逻辑的，而且你在防御机制里面提到了，就是说他总觉得都是别人的错，对吧？他无所不能，他有一种无所不能。他说他，你说他喜欢打乒乓球，他的梦想是参加奥运，成为世界冠军。就说他
是的。
能够无所不能，夸大到这个状态。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也能够知道，他的现实感是绝对有问题。到了13岁的时候，都喜欢打乒乓球。那你要问他，你乒乓球打怎么样？你平常跟谁打？我相信大概没有人要跟他打吧。
他
对吧？
有，就是那种小区里面打。
那有跟别人发生冲突吗？
我没有问跟别人发生冲突没有。
是，所以这地方要去理解他这个状态。好，那你在打的时候，你每次都成绩很好，都打赢吗？是吧？成绩如何？哈，这是我们从他的细节里去讲。然后呢，如果说，因为他这个问题呢，牵扯到一点可能有精神分裂的一个那个部分哈，那我这边稍微像，科普一下哈，科普一下就是，我们一般有几种，有6种类型的精神病，一个单纯型的，单纯型的，就这种单纯型的孩子就是就是孤僻退缩、情感淡漠，对吧？哈，青春型的呢，我评估他可能有点青春型的那个部分，就是他们会比较早发，就青少年就发病，哈，他们最主要是发。状态是在思维跟情感还有行为障碍上。好，那他的那个典型表现是他思维很散漫呐，思维很破裂啦，而且情感跟行为反应都很幼稚。啊，那当然有，再严重下去会有一些幻觉妄想这个部分。好，那这个地方一般来讲预后都比较差。那当然还有偏执型、紧张型，我们看到那种很木僵的那种紧张型，还有一种。就是可能就是那未分化型的这个部分哈，所以当然对于他来讲，我觉得怎么讲呢？青春期的那个分裂症呢，就是他可能会其实人格是完全丧失，他会冲动伤人、毁坏物品，而且完全社会公德他是完全没有的，完全没有的，会破坏这个这是很就是很多破坏的这个部分哈。那当然，我觉得他可能是现在不是可能这个刚开始哈，但是我还是强调，我不去一定诊断他是这个部分，只是说他有点这样的一个迹象，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诊断这个部分，好去做一个诊断的部分，而且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常常会有那种，比如说那个他去这个大便在裤子里面的这件事情。这个地方是我也非常放在心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做诊断的这个部分，好的，而且他们会怎么讲，词语会乱掉，甚至会有一些很创造一种新的词语，没人能够听得懂，那这个部分，而且他很难跟别人沟通，他可能会卫生习惯很差。拉屎拉尿在自己的裤子里面，可能再严重下去，他可能就不太喜欢梳洗呀、等等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地方，你去好好的去鉴别一下，去鉴别一下这个部分。那么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也是就是。也是我督导里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大概了解到，我后续肯定会跟他妈妈去提，就是希望他去医院去。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提这个部分我会有一些困难，就是这个妈妈
为什
就
么呢？
他妈妈觉得这个孩子就是学习问题，我好像觉得就是有点那种。
你就跟他讲，那如果是学习问题，是不归我管的，不是吗？我们咨询师什么时候管学习问题了？你要来让我帮他把学习搞好，还是你去找家教？你就
他
这
妈
不
妈
是
就
找，
觉得，
这不是找心理老师了呀？
他妈妈是觉得这个孩子没这么严重。然后，我跟他去说了，就是感觉他好像不知道他会不会去把这个孩子带去医院去查，因为他妈妈其实很不愿意看到这个孩子是有问题的。
是的，就说这个妈妈她本身就已经很有问题，她才看不见呢。你看我们大概随便什么人看都有问题吧？你跟他们的班主任聊过吗？
这个孩子在我们学校非常有名，所有的领导都认识，因为大家都知道他非常有问题。
是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难道班主任没有跟他妈说过吗？
班主任没有跟他妈说这个孩子有，那就是那种精神方面的问题。他是说，就是经常让这个孩子停课反省，
是，
然后。
那我们可以，你可以用一个正确的方法，就是说，这个孩子呢， 有一些行为失控的问题，你担心他可能有一些品性障碍，那这个部分还是要到医院检查一下。因为这个品性的部分是他妈妈肯定是知道的，虽然他觉得无所谓，可是他妈妈心知肚明的，要不然他不会找到老师来找你，
是
对
的。
吧？是的。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来讲，就是你今天这个反移情，其实你跟他妈妈，就有一致性的反移情，就是你今天不愿意去戳破这个东西。
对，我觉得我有点不愿意戳破，是的，
那你就跟他妈一样了呀。
对，
我们做咨询师，我们有告知权，我们没有诊断权，但我们有告知权，是吧？好，所
是
以，
的，
在这地方来讲，你勇敢一点，勇敢勇敢一点，要不然接下来这个孩子就成为你的责任了，不是吗？你为什么要去扛这个责任？
是的，
他的问题跟他妈妈的教育，跟他妈妈的人格有绝对的关系，这个我是敢说的。
是的，好的，
他得让这个医院的权威的医生好好的去让他妈妈稍微能够当头棒喝。对，我讲错，不是我们的叶子老师，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了，非常感谢王老师。
好，我们支持你哈，去把这事情给不该我们承担的，我们就不要承担。我读书会是4月24号，我说错了，是在周一晚上8点到9点半，要读那个三种和多种字体，可以联系娜娜啊，就是联系这个群主的那个管理员。就是读那本书，读这本书。三种和多种字体，是这样的。如果参加人的话，其实我们是已经有整理好那个电子版的简体的电子版的这个部分。好，那就今天就这样，好吧？好，从4月24号开始，总共50次的读书会，把这本书读完，这样。那么叶子老师，我们就这样，好吧？
好的，
好，
谢谢王老师。
行，好，那就这样，好，拜拜。好，各位
好，
晚
再见。
安，好，拜拜，拜。
本次督导完毕，喜欢请留言或分享哦。需要报个案的老师，请查看我们喜马拉雅主页个人简介，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星师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后，联系微信客服进行预约，报个案完全免费哦。